北京时间的晚上19点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心灵花园特别节目之疫情之下的心理防疫，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夏雨。病毒肆虐呢，每一个变化的数字都会敲动我们的心弦，各种信息扑面而来，对于每一个普通人的人来说呢，还有这个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来说，还有这个被隔离观察的疑似人群来说呢，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是极其不同寻常的。而面对灾难或者是这种危险，我们或者他们都会不自觉地感到一种无助，或者是不知所措、恐慌。有些人呢会失去一些基本的判断能力，包括思维、情绪、生理行为等方方面面的异常表现。某些心理疾病的危害啊，甚至是不亚于病毒本身的。而针对目前不同人群在一个疫情发展当中面临的不同的困惑和心理问题，对于这一些相关单位有没有做一个不同的心理干预或者是措施等等问题呢？今天呢，我们就请到的是来自于浙江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行业协会的党支部书记张亨达老师，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疫情之下的心理防疫。张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吧。
大家晚上好。直播间前的和窗外的观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于浙江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行业协会，我是一名国家二级咨询师，我叫张亨达。
好的，欢迎张老师。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啊，其实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每一个个人来说，那保持一个客观理性的心态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建立起自己的一个健康免疫力是很重要。一方面呢，要相信我们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啊，包括这种防疫和这个阻击措施会有成效。另一方面呢，还要相信自己，我们本来就具备免疫力，保持镇定和乐观。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心理防疫啊，疫情之下的心理防疫。其实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对于我们的生理上面的一个疫情，或者是产生疾病，会有一个条件上的反应啊，我疾病，我生病了，我要增强我的免疫力，我要保护我的身体。但是其实对于心理方面，大家其实还，我感觉没有太多的重视吧，可能是不是？
可能之前大家都觉得这个疾病啊是对身体方面的一个威胁。
对。
但是从这次疫情看来，除了在躯体方面对我们大众产生的一个影响，特别是对被感染者产生的这个影响之外，在心理层面，这个病毒的危害，也是不亚于这个躯体方面对我们造成的一个伤害和恐惧。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次的新冠肺炎主要是对我们的一个肺部造成的伤害嘛。那心理方面，它会对我们造成一个具体怎么样的一个伤害呢？
我们说这次新冠肺炎啊，就是一个群体性的突发事件。
对。
是我们未曾预料到的，不在我们控制范围内的。
对。
可以说是一次危机事件。对于这次危机事件，它可能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从我们中国，包括我们可以看现在的欧美国家，的确造成了很多老百姓他们的一个生命的威胁。
对。
所以我们看这次新冠肺炎，除了造成一个生命的威胁以外，它也同时造成了一个心理上的很大的一个冲击。我们很多人会产生下面的一些表现，我们可以分成几块来讲。比如说从躯体方面，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心慌、胸闷，然后尿频，感觉肠胃不适的这些感觉。从情绪方面，可能很多人会出现担心、焦虑、抑郁、恐惧这些情绪。可能有一些患者或者家属也会有一些非常强的懊悔、自责这些感觉。另外呢，在生活方面，很多人会出现，比如说我无法工作了，我无法去适应这个正常的生活，我可能会有一些回避社交这样的一些情况。那这些情况出现，可能就是来源于我们心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那就相当于是 这种突发事件对我们来说造成的不仅仅是身体健康上面的损害，还是一种心理上面的一些危机。那么到底什么是一个心理防疫呢？它究竟是什么呀？
心理防疫就相当于我们的躯体上，如果说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抵抗力，那么我们的心理防疫就是我们心理层面去抵抗这些客观发生的一些冲击事件对我们心理造成的伤害的一种能力，就可以说是我们的心理抵抗力，去承受和应对这些危机事件的一种能力，我们可以说是每个人个体的一个心理防疫。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心理防疫的一个具体的含义，对吗？
对，针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我们心理抵抗这种冲击事件的一种能力。
心理抵抗冲击事件的能力，那其实那它这个主要是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那我们说首先就是这些事件本身发生，它是针对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可能是一样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发生了，但为什么有些人他产生了这个心理的一些问题，有些人他可能觉得还好，我可以很好的去应付。所以他首先第一点就是跟每个人怎么去解读这个事件是有关系的。
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在这次疫情中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两波不同的人。一种呢就是我特别紧张，我要各种买买买，然后就是显得自己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那么严，管控没有那么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每天戴口罩啊，包括出门回家之后就开始喷酒精，
对，
然后这是一类人。
对，
还有一类人呢，他们就是心特别大，就是该干嘛干嘛，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然后也不把这个疫情放在心上，然后觉得说啊，我们就等就行了，也没什么事情啊。那您对于这两种不同的人来说，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他们的心态分别是一个怎么样的不同呢？
其实，这两类人一开始啊，这个病毒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
对，
这两类人他的这个认知上面啊，对这个病毒是有不一样的。那前面这一类人呢，他可能本身是，对这个病毒他认为是非常的严重，传染性非常强。可能他随时会传播到可能我周围的人，甚至传染给我，那我就必须非常小心。这一类人他可能本身个性是非常的谨慎小心的一群人。那第二类人呢，他可能对这个疫情一开始的影响没有想的那么深，他可能觉得不就是流感吗，可能就跟美国人一开始觉得不就是流感吗，
对，
似乎也就自己能扛一下就过去了。但是随着这个疫情发展之后，他会发现
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
、那他也可能会去改变自己一开始比较大条的这种想法，会做得更加小心，去更好的去保护自己。所以第二类人可能他本身个性也会比较的大大咧咧一点，没有那么谨慎小心，但随着事情的发展，他也会变得更加的仔细。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心理状态或者是心理健康还是跟每个人的不同的
个性性格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是的，是这个个性是非常有关的。
嗯，
包括就是我们说刚才我说这件流感这个疫情这个事件啊，对于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一样的，就是说都发生了。那为什么有些人出现了问题，有些人没有出现问题，可能跟自己的个性是非常有关系的。当然也跟这件事情对自己切身的一个影响是有关的。比如说你像武汉那边的人，武汉那边特别是医护人员，他们出现心理问题的比例肯定是比我们比如说杭州这边的会高，因为他们这件事情几乎是可能跟他们是一个密切接触，甚至是亲历者。
对，
所以说这个事情对他们就是一个比我们程度更加大的一个冲击事件。
所以说让我们平时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还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说你所以说我们说每个人个性上要能够乐观，能够更好的去看待，积极的看待这个事情。但有时候有些 有些人他个性本身就是容易产生焦虑，容易想得多的人，所以难免这种事情发生以后的确是会对他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其实 这次的疫情，我周围就有好些人其实已经跟我聊了，对他们造成了一些影响，非常的明显。我就遇到一个社区工作者，他跟我说，我最近真的从疫情开始那天到今天为止，我就休息了一天。
哦，真的是非常辛苦。
我就休息了一天，而且那一天我也没有安心的去休息，我随时看着手机，怕领导哪什么时候会打电话给我突然布置任务，并且我最近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的疲惫，而且睡眠睡得很不好。那我问他，是因为你最近工作太长累了吗？他说其实也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只是 一部分原因，更大的原因是来自于比如说领导布置一个任务，但是这个任务可能比较 难去完成，因为很多这种疫情期间像社区工作者他们非常辛苦，
对，非常辛苦，
然后有一些任务他们是以前根本没有做过，这次要把所有的居民都给封闭在一个区域里面，其实对他们压力很大。
对，
所以
而且还看有一些新闻说，有一个社区就是可能一个社区就那么两三个社区工作者，然后要跑把整个社区都跑遍，然后可能每家每户要买菜什么的都是他们几个人再去帮忙的。
对，他们而且有些社区他很缺人，但他口子有好几个口子要管，所以他有些时候跟领导说这个事情很难，但是领导理解不了，但是当他去反思这个过程的时候，他也发现其实我的领导他上面的领导也是给予了他这种压力，
对，
然后他把这种焦虑的情绪又传染给了他，所以这种焦虑的感觉这种情绪就是一直一直一直这么传下来。所以我们说整个抗疫期间这些我们说公务人员
就一线的这些工作人员
社区人员的确承受了很大的一些压力，然后甚至有一些人是出现了一些情绪的问题。
比如说都会有哪些情绪问题呢？
比如说刚才我说那个人他就出现了一个睡眠的问题，
睡眠的问题，
对，他觉得睡不着晚上，甚至 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那另外的话他也出现比如说我感觉很疲劳很疲惫，整天就感觉疲惫了以后好像白天工作的效率很低，感觉注意力也集中不了，有时候感觉一件事情去开会会忘记掉布置了哪些事情，所以这对他整个的这个工作的效率影响很大，反过来呢又让他会产生更大的一种焦虑啊，一些情绪低落啊，容易发脾气啊，然后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工作上，他可能又会有一些愧对家人的这种情况，所以的确这种后续出现的一些问题还是很明显的。
所以说就是这是疫情对一线工作者他们造成的一些，也不能说光是身体上的影响，也是其实是心理上的影响啊。
对对，
那对于他们来说应该去怎么样去调节呢？其实我感觉如果再按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工作人员，我还是蛮担心他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疫情没有结束。
对，
所以说疫情只要没有结束的那一天，那么他的工作一直是处于这么一个紧绷的状态，虽然说现在已经缓解了很多了，但是没有一个正式的文件说哎，我们可以解除这个隔离了，我们可以解除这个解禁了，所以只要疫情没有结束，那么他的这种压力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说对于他来说这个客观事件是一直存在着，目前我们也不知道他哪天可以彻底的结束，所以他只能说从自己去调整，只能从自我去调整。
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您说的他这个压力嘛，也算是他是我用一个比喻啊，一个弹簧， 然后你它这个压力是压到一半呢，还是在一直一直往下压呢？就按您的这个说法，因为我感觉，它这个压力其实也是长时间积累过来的，因为从2月初，然后一直到现在，基本上也没怎么休息过。
对，对，
所以我感觉
我觉得倒更像是一根牛皮筋
啊、
而不是弹簧，就是说它这个压力啊是在像皮筋一样不断的被拉大
啊、
不断的被拉大，但是看他的能力怎么来去应对这些突发的一些事情，
嗯，
可能不断的给他一些事件，不断的一些任务布置下去，也许等到他无法去控制，无法去预知未来的时候，他的这根皮筋说不定哪天就断了，断了以后他整个人就会突然的感觉到一种迷茫，或者说突然的感觉
崩溃感，
好像崩了，就感觉整个人很疲惫，
对，
好像突然觉得很累很累，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做工作了。
嗯，那其实我们有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做这种危机干预，它是应用在我们的心理防御的哪一个方面呢？
危机干预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心理学的一个专业术语啊，
嗯，
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可能造成自身生命危险，或者说你亲身的经历过了，或者是周围一些亲人的一些比较重要关系的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嗯，
对你造成了一些生命上的威胁，这个我们说就是一种危机干预，是一个对你来说很重大的一个冲击，会造成你的整个人非常紧张非常紧绷的一种状态。那我们这次疫情其实从大范围来讲就是一次整体的一个全民的一种危机的一个事件。
我刚刚注意到您说的是整体全民的一次危机事件啊，因为其实我感觉大家都差不多，因为就是平常这两个，就是最近两个月以来啊，基本上都是在家被禁足，所以说我感觉你说这个全民这个词用的还是挺好的，因为就是因为大家全部都是处在这一种感觉当中，是处在一个危机感当中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用这种危机干预去处理我们的心理状态的？
我们说其实危机干预，刚才我说的是那个全民啊，但可能，我们像我们待在家里的，可能没有这种太大的感觉，
好一些。
对，但是，我主要针对的是一线的人员，特别是医护人员，就是经历过这些患者生死，然后经历过一些重大的离别的这些医护人员，他们是需要做危机干预的，就是说针对这些一线的处于压力最大的这些人，我们需要给予一个心理上的支持。首先我们可能需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就是当他们出现一些躯体的或者心理的问题啊，或者睡眠的问题啊，心理的情绪的焦虑啊，害怕的时候，首先要把它正常化，就是说很正常，当你遇到这种危机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绪，这样的一种躯体的表现。然后第二就是如果你无法去承受了，或者说你无法去继续靠自己去应付一些突发的事情了，你需要及时的告诉你的领导，告诉你的战友，就是说我现在需要去休息了，我现在需要去出现一些自己的一些问题了，我需要先暂时的离开这个岗位，
也就是不要太逞能，
对，就不要一直在那样的一种暴露的一种环境中，
对，
而是让自己能够休息休息。那第三的话就是一定要充分的得到家人的一种支持，来自于家人的一种理解一种陪伴，我觉得都非常重要。
其实我感觉你说到家人这个，最近在网上也有一个比较火的一个段子嘛，就是我记得是四川医疗队吧，应该是有一位女护士，她的老公，然后就是看着妻子坐上车的时候说啊，你要安全回来，我包一年的家务活。不知道这个你有没有印象？
对，我看到过这个新闻，这个就是一种很好的 家里的一种支持的一种表现，
嗯，
就是说她的丈夫一直在家，非常期盼着她回来以后呢，她的丈夫会做出一些对她的一种鼓励啊，一种表扬的一种行为。
对，那怎么才能让我们知道啊，我们自己的心理阀值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就知道我该休息了，我不能再去继续战斗的这种状态
啊。那就是每个人他的阀值是我们说阈值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但是你怎么才能知道自己能不能应付这个事情啊？其实我觉得你自己会有一些感觉的，就是说首先当这件事情比如说你要去做了，你对他有没有一种掌控力，根据你之前的一些经验，你之前的一些从业的一些经历，你对这件事情有没有把握，有没有掌控力。
但是其实我感觉啊，因为这一次有很多我们8090的这些年轻人是冲在一线的，他们可能都没有太多的去经历过一些比如说像这一次疫情这么大的一个突发的一个公共卫生的危机事件。
对，
那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觉得哎呀，我身上有担子，我身上责任很重，然后这个时候病人是需要我的，国家是需要我的，我不能休息，那他们可能就会对自己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去把自己的这个阈值，你刚刚说这个阈值是去提高呢？
对，可能对于8090后，他们以前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一种突发情况。
对，
可能他们在去武汉的这个路上也是非常忐忑的，不知道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对于他们，我觉得，很明显就是当他投入到这个战场中的时候啊，如果说他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一些我们说逃避回避，然后出现了一些感觉晚上睡不好了，开始做噩梦了，然后觉得整个人的好像工作的效率，我今天照顾病人，我感觉整个人是注意力非常不集中，似乎好像我一直整个人是一种茫然的一种状态的，那这个时候你需要警惕说我是不是无法去应付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是不是应该先照顾好自己。
对，其实这一个是放在医务人员身上嘛，那其实是不是放在其实每个行业上都是一样的。
对，就是其实就像我刚才说那个社区的那个工作人员，
对，
他跟我说我之前好像没有想到会因为这个事情就变得这么焦虑，会变得好像整个人很疲劳，因为我感觉自己如果年轻几岁的话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如果是早几年的话，包括G20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很好的去应付这些局面，我可以很好的去去不做好领导吩咐我的一些任务，但似乎今年这个事情出现以后，我感觉自己好像有点力不从心了。所以这可能是跟他的一个年龄变大这个体力上或者心理上的一种这种应付能力下降也是有关的。
所以说我们的心理状态包括心理健康如何，也是跟随着我们年龄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是吗？
是的，我们说这次疫情你说怎么样才能很好的去应对这个突发情况，首先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首先要保证自己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状态，首先你保证自己的精力是充沛的，睡眠是好的，每天的作息是规律的，饮食是非常合理的，并且你要做好各种保护措施，戴好口罩，穿好防护服，定期的一个杀菌消毒，就当这些硬件，当你本身的这个身体是 OK 的，精神状态是好的，那你去应对这些压力性事件的话就非常有支持，非常有信心，可能即使你会一开始有些害怕，但是你会很好的去适应和面对这些困难。
所以说我们的正常的身体健康其实是一个基础。
对，那是基础。身体健康可以给你非常强的一种支撑力，如果你平时还是一个喜欢锻炼的，然后有这种运动习惯的人，可能你的抵抗力就是比别人要好很多，
包括你的心理承受能力。
对，当你抵抗力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我去去一线，我去这个去救治那些患者，我可能会更有底气，因为我本身抵抗力就是非常好的。
对，那么我们如果要做这种危机干预的话，我们主要是有哪些措施呢？
我们可以做下面几个措施啊，就第一是对于群体性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讲座培训，就是说去告诉他们什么是危机干预，并且能够告诉他们我们危机干预之后出现的哪些症状都是合理的，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做一些讲座培训。就像我们这次疫情期间，我们会给下层卫健那边会给一些被隔离的人做一些危机干预的讲座，给一些医护一线工作人员做一些危机干预的讲座和培训。然后第二呢，我们可以做一些面对面的一些咨询或者线上的咨询，就是当我个体说已经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些心理的一些反应了，那我们的咨询师可以在这个时候给他做一个一对一的咨询，去帮助他更好的度过这个时间。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心理团辅，就是说比如我们的浙医这次的在这次这个浙江院区，他们收治了一批危重的患者，我们有浙医有专门的心理医生去给这批危重患者做这个心理的干预，但是呢，在做这个心理干预的同时，我们的心理医生也会同时邀请那些护士，就是护士和医生，我们会坐在一起围成一个圈，然后我们会做一些分享，做一些支持，就是说作为我们一线人员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情绪的抒发，然后看看我周围的那些伙伴他们是怎么做的，怎么去应对的，这个也是一种很好的团体心理辅导，也是一种很好的危机干预的一种方式。
那其实我听到就是其实对于不同的群体或者是不同的受众来说，其实他们需要的心理干预或者这种危机干预是不同的，对吗？
我们其实形式是都可以用，但是就是危机干预的程度可能会不一样。
那比如说就拿您刚刚举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有一批危重症的患者，还有医生护士，还有这个被隔离的人，那他们三种不同的人群当中我们是分别去怎么样给他们做一个心理干预或者危机干预的呢？
那像那个我们说在这三类人群中，像被患者他本身是可能会最容易出现一些心理的问题，就比如说很严重的他可能会出现一个重度抑郁自责这些情绪，那么针对他我们可能就是一个个性化的一对一心理咨询。然后针对被隔离的人群，他可能更多的出现是一个焦虑，他觉得自己会不会真的得了这个疾病啊，或者有些人是时间待得久了觉得非常烦躁，在这个房间里好像整天在这个房间里什么事也做不了。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其实也是一对一的一些心理咨询，但是可能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就是一些陪伴，或者说可以满足他一些他的一些需求。但是如果说是医护人员是一个群体性的，我们面对一些共性的问题的，我们可以坐在一起来做一个团体辅导。但而且这些医护人员可能没有面临一些很强烈的一些情绪反应的，那我们可以坐在一起来共同的去抒发这些事情，然后去谈谈每个人对这件事的理解，然后获得来自于这些专业同道的一些支持。
其实还是针对不同的团体和个人会有不同的一个危机干预啊。
对，
那么其实我们的这种危机感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危机干预的危机感吧。
危机感其实就是一种我自己可以把它定义为就是对未来的一种不可控，对未来的一种不可控而产生的一种担心。但是前提就是它可能是由一些事情来触发的，就比如说这次的新冠这个疫情触发了很多人的心理的一些危机， 其实就是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比如说到现在为止，虽然我们这个疫情已经大大缓解了，但其实说不定哪天它这个疫情会出现反弹，
所以说我们要做好防护嘛。
对，
出门还是要戴口罩。
对，所以很多人他还是放不下心来。
对，
放不下心说我可以彻底的跟原先一样了，而且我们说 听专家说这个病毒会跟我们一直共存下去。
对，
可能我们只能自己去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或者哪天疫苗有了，那我们就彻底的可以
放心了。
放心了。但在这个疫苗没有或者疫情彻底还没有消失之前，也许我们的确是要跟这个病毒来共存。
其实我感觉是不是不同的事件啊，对于我们的心理会有一个不同的放大作用。比如说其实我们抛开这次的疫情来说，其实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个不确定性当中。
对，
但是只是这一次是因为遇到了一个可能会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的这样一个事件和事情，所以才导致我们变得这样的有一种危机感，是扑面而来的危机感。就像一开始的时候嘛，就是相信网上前段时间有就是一个段子非常好玩啊，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咱们这批年轻人非常非常的着急，然后呢我们的父母这一辈都觉得啊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然后呢就是我们在一直给他们就是宣传普及疫情方面的知识，然后等到我们马上要复工的时候，然后又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父母这一辈又疯狂的向我们来输出。我感觉这个是不是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危机带给我们的这样一种互动感。
其实我觉得危机为什么这次会造成一个这么大的对所有人都产生影响，就是这次危机真的会导致一个人的死亡。不管你是有钱的还是说权位很高
的，对，
就像我们欧美看到有好多这种有一些权贵，这个病毒是不会看你的身份
的，就像最近爆出来的英国首相鲍里斯。
对 对啊，所以每个人他都有可能去得这个新冠，所以而且得了新冠以后他会有比较高的死亡率。
对，
可以说有一定几率，他至少比流感是要高得多的。
对，
所以而且这个新冠似乎得了以后还会对人造成一个永久性的一些伤害，这些可能医学上都会有一些报道。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事情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件事会造成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的一些威胁。那能造成我们健康和生命威胁的事情每个人都是非常的看重的。我们父母可能一开始觉得不就是流感吗，后来他们会觉得啊，原来这个东西真的会死人。
对，
所以他们会觉得会非常担心我们孩子，他们孩子说要复工了，会担心他们去机场，担心他们去火车站，担心他们跟外界接触。
对，
而且特别是家里有老年人的，那家里更加担心了，万一我得了这个病传给老年人，那老年人扛不过去的怎么办。
那么面对这样一种疫情当下，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把这个疫情的这种应该说是一个疫情期把它度过去，因为现在呢也是在不停的有这种严防嘛，在防国外的一个输入性的病例。那么面对我们当下的一个疫情的情况，我们应该去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是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心态呢？
我觉得虽然现在疫情已经在国内是改善了很多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首先做好的是自我的保护，就是说口罩不能摘。
对，
不能摘，然后尽量避免去一些人员聚集的地方。
对，
然后如果飞机场可以不去，那尽量也不要去飞机场。因为毕竟现在最大的一个这个危机可能就是在输入性的一个病例。
对，
所以机场可能是一个比较高危的地方。然后第二呢，我觉得你必须要做好的是增强自我的抵抗力。就是说我们发现有一些足球运动员和篮球运动员，就像那个 NBA 发现的第一例 戈贝尔，
嗯，对，
他已经好了，
对，
他说
他
已
经好了，
对，他说他症状都已经好了，包括我们一些足球运动员，
吴磊，
对，
吴
磊
最那个、啊、最我们中国足球的骄傲，
对，
最熟悉的，
就是他也他说他的症状也好，
对，
所以我们发现，这些运动员啊，他好像恢复的比较快，这就跟自身的一个抵抗力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说第二点就是你做好一定要做好自身抵抗力。那怎么做好自身抵抗力呢？就是保证一个正常的作息，规律的作息，
嗯，
保证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就是少吃外卖，然后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特别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以前可能觉得没有时间去自己做饭做菜，那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啊，你要花一点时间去好好的研究一下自己的这个饮食。
对，这一次我确实是发现，因为在我刚复工回来的时候去逛超市嘛，我就发现很多很多年轻人都是在推着车在买东西。
是的，
不光是买菜啊，包括是买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怎么做饭呢，需要什么他就买什么。所以我感觉真的是对于年轻人自己做饭是有着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是的，所以其实这次疫情给年轻人带来什么，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有一些这个改变的，有一些好的改变，就是年轻人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厨房了。他们觉得做菜和享受美食是一件能够让我感到开心快乐的事情。这可能也是我们生活中去更加要去提倡的，就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照顾自己的照顾自己的胃，去照顾自己对于这种美食的享受。然后这就是我们说第二点，要怎么样去更好的增强自我的一种抵抗力，就从这些我们平时生活中去做。那我觉得第三的话就是要从一种正规的渠道去获取信息啊。
嗯，
就我们现在政府都很公开透明，它都有一些专门的一些发布会来通告说什么什么情况。最近我看把那个无症状感染者也作为一个通报的一个很详细的一个，
对，已经列进去了，
对，也列进去。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信息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去获取，而不要说从一些没有证据的，或者说是
有一些标题党的新闻去断章取义，
或者说一些孤证的，就是没有来源的一些信息，而过分的去相信那些信息，那些信息会给自己带来一些焦虑的一些情绪和信息。第四点，我觉得就是踏上自己正规的一个工作，就是说积极的去投入到工作中，把自己的注意力能够去放到怎么样自己能够更好的去在工作中成长啊，怎么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充满一些乐趣和意义感，去获得来自于工作和生活的从中去获得一种自我的价值感。
其实我觉得您刚刚说那个第二点当中啊，就是让自己增强免疫力，那个包括让自己去好好做饭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就比较就是跟您说第四点挺像的，去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意义，有意义的事情。
对，
其实做饭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基本上很多人都不下厨房了，但是这一次疫情真的是逼得我们不得不自己走进厨房去做饭。
是的。
那么还有没有接下来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其实都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行动可以做到的，那么我们去怎么样照顾到我们的心理上面呢？
心理其实如果你没有出现一些很明显的一些我们说一些情绪或者一些躯体的一些表现，那可能我们不需要去做一些危机干预啊，或者去找心理医生。那我们更多的是做一些自我的调整，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正念训练，对，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此时此刻，然后让自己能够避免更多的注意力花在那些想法上。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绪，是来自于我们的想法。那我们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去放到当下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就如果我在工作，那我就好好工作；如果我在吃饭，那我就好好的去享受 每一粒米饭的它的味道。如果我在十点洗澡，那我就好好的去享受这个热水带给我的一些温暖的感觉。如果我在睡觉，那我就能够让自己去感受这个床的一种舒适感，能够让我彻底的能够去放松下来。这样
是不是一种投入感？
对，
就是把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你正在做的事情当中去。
对，就把你的注意力可以放到你目前正在做的，并且让你的这种感觉去被激发出来。
嗯，
就很好的去感受来自于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
那么其实啊，我们现在已经是在一个疫情的末尾阶段了，我觉得应该是，但是也不能放松警惕啊。
对。
那么如果当疫情结束之后，我们要去怎样做一个心理健康的一个维护或者说是重建工作呢？
其实我们针对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说，我们现在就已经在开始慢慢的去就是踏入我们正规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和工作中了。
对，已经回归正轨了。
对，也就不需要太多的一些心理的重新的建设和干预。但我们需要特别关注那些在这次事件中丧失亲人的那些朋友，以及在这次事件中冲在一线的一些医护工作者。可能对于这些人群啊，他们的创伤是很大的，而且他们的这些症状一直会持续着。我们说甚至有些人他一开始没有表现，我觉得一开始他可能有亲人的离开，他觉得好像没有太多的一些情绪，感觉别人看他好像也没有特别伤心，就是因为疫情好像因为一个亲人的离去了，也是没办法。但是他的这种表现可能在一个月之后他会突然爆发出来，
他会有一个延迟性是吗？
是的。
那这种症状有没有一个科学或者是一个命名呢？
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
对
啊，其实有听到过这个词啊，应该好像叫 PTSD。 对
对， PTSD
是在挺多的电影包括美剧当中会有。
对，
比如说一些经历过战争创伤的一些人。
对， 对，经历过战争创伤啊，或者有些女性被强奸啊，或者说有些经历过一些生命威胁的这种场景的人。比如说有些消防员他可能会经历去这种经历一些很血腥的这种车祸现场的，他可能就是一种 PTSD 的一个患者。
所以说针对于我们这次疫情期间的我们的比较担心的这一类人群，主要是放在我们的有一些患者或者是患者的亲人朋友家属，还有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的身上，会比较注意这一个PTSD。对吧？
对，他们有些人可能会有严重的，可能会有 PTSD， 但是大部分人他即使没有 PTSD， 他也有一个，特别是有亲人离世的，他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些情绪的一些反应。比如说抑郁啊，比如说突然有些人会觉得三观都毁了，就突然对所有人都感觉我不能信任，因为我的家人就是在这次疫情中就这么离开了。没有在一开始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救助和帮助。我感觉我已经向所有人都请求帮助了，但是似乎没有及时的一个帮助，导致我的亲人离去。这时候可能会导致他的家人这种三观的一些改变，对对对，这个社会感觉会有一些不信任感。
那针对于这一些就是有这种创伤后的应激障碍的人群，我们应该去怎么样做呢？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非常还已经算是非常严重的一些症状会出现。就是他可能会出现一些闪回，就是说不断的会出现那些画面，就对他来说是一些创伤的一些画面会不断的出现。然后持续性的一个警觉性的增高，感觉每天都很难入睡，容易被惊醒。在工作中呢，好像注意力也无法集中，坐立不安， 然后第三，他会有一些回避，比如说回避这些跟我这个创伤事件有关的一些场景，然后回避一些人际交往，回避一些工作。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当他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首先作为家人要及时的去发现，然后能够把他帮助他去寻找一些专业的心理医生和咨询师的一个帮助，然后家人需要去理解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然后去陪伴他，最重要就是陪伴。可能有些时候你会无法去很好的去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种情绪，那可能只能做的就是一个陪伴。但是如果说你出现一些很明显的抑郁啊焦虑的症状，那你也可以寻求一些精神科的一些药物的帮助，帮助你更好的去度过这个时间。另外可能心理治疗也会对你产生一些好的一些帮助，帮助你更好的去面对生活和工作。
所以说对于我们的这种 PTSD， 我们主要是采取一些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措施，对吗？
对，药物啊，心理啊，然后家人的支持陪伴啊，这些都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是聊了一个比较沉重的这个话题啊。
对，
因为就相当于是这一类人群是在这个整个疫情期间是受创伤比较严重的一个群体了，
对
吧？对，
然后特别是对于一些亲人丧失的一些人啊，我们要特别的关注他的一些需求，然后也要家人也要特别的关心他，不要觉得一开始没什么问题，之后也就没什么问题，他可能很多的东西是被隐藏起来了，但他哪天说不定会爆发起来，所以我们家人要特别的去关心他，然后去支持他。
好的，那其实我们就是还是聊了一个相对于沉重的话题，那我们稍微回来轻松一些，那对于我们的普通人啊，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消除这种恐慌呢？
消除恐慌，可能就是从，我觉得是更多的还是从一种想法上啊，就是说我们的恐慌是来自于我们的想法和担心上。那怎么样可以避免这种恐慌呢？就是首先是能够隔绝这种危险因素，就像我刚才说的，戴口罩，然后避免去人员聚集的地方，避免去机场，就不要让这些本来我们不必要做的事情然后突然自己去发生了，那就莫名其妙给自己增加一些，
就不要做一些让自己徒增这种紧张感的事情。
对，就是你明知这个事情会给你带来压力，你就不要去做。然后第二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啊更多的去转移到工作，然后跟别人相处啊，生活中去，不用整天去过多的去关注这个疫情的事情，可能你工作和生活中有很多其他值得你去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要肯定要增强自己的抵抗力，还是要你要让病毒去完全就是避免，你无法做到100%，我说我肯定可以100%避免，很多时候你说不好，特别是我们说无症状感染者，你完全无法预料的，所以你最需要做的还是增强自我的一种抵抗力，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从吃好每一顿饭做起，提高自我的抵抗力，然后除了工作以外，你也要增强运动。
除了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更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事情上面，然后就是还要保持运动。
对，就是运动是增强抵抗力很好的一种途径。
对，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好像一下子多了很多热爱健身的朋友。
对，然后我觉得在想法上，我觉得有几类想法你可能需要去就识别一下你自己有没有。我们说常见的就三类，一类是绝对化的想法，一类是以偏概全的想法，还有一类就是灾难化的想法。就这三类想法都是容易导致你出现恐惧和焦虑的 一个一些想法、
嗯、
就是可能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和我身上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情绪的产生最主要的是主观上你对这件事情的理解，而不是客观这件事情发生了什么。
其实是我们自己去把一个恐慌去放大了，是这种感觉吗？
对，就是你自己去过度的把这件事情给放大了，或者灾难化了、
嗯、
绝对化了，或者以偏概全了，那么你就容易因为这些自己主观上的想法而产生情绪的困扰。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那么严重，但你把它想得太严重。
这是对于我们普通人应该去如何保持我们现在的一个正常的生活，或者是维持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心理健康的状态的一个小 tips， 对吧？
对，
嗯，那对于我们的这种医护人员来说呢？
我觉得医护人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需要有能力，去承认自己，并不是圣人，或者他们不是说医学可以百分之百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常说医学是就是它是一个概率性的问题，有很多疾病它并不一定通过我们的治疗它一定可以痊愈，所以我们对于医护人员说只要你尽力了，那就是最好的一种付出了。然后另外呢，就是你需要有能力去给自己休息的一个机会。如果你觉得自己实在撑不住了，太累了，你必须要告诉你的领导，我觉得压力很大或者很累，我需要有时间去调整自己。
嗯，
那另外就是我刚才说也许现在疫情已经好了很多了，然后医护人员的压力也下降很多了，但是你也要关注说自己半个月一个月以后有没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出来啊，工作上出现一些效率下降的情况，你可能需要意识到可能跟我之前这个疫情期间的工作会有关系，特别是在武汉一线的这些医护人员。
因为有很多全国有40000多名医护人员都是支援到一线去的，所以我相信他们也是需要时刻关注到他们自己的一个身体包括一个生理心理方面的健康状态。
是的，所以我觉得像我们浙江一些政府就做得很好，就这些医护人员最后结束他们任务以后啊，都会给他们一个大概半个月左右的一个休假，就让他们能够去更好的去放松自己，更好的去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
那么对于现在因为还有这个不停的有这个国外归来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华人啊，包括留学生，他们是属于一个被隔离的状态，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了嘛，就是长达一个月基本上只能在家的日子。
对，
那对于他们这种被隔离的这些朋友来说，他们应该去怎么样做呢？
我觉得被隔离首先你需要去认识到，就是这种被隔离是对自己也是对别人的一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第二就是虽然你被隔离，但是你也可以积极的去和自己的亲人啊，自己的朋友每天能够沟通，然后每天从他们那边获得一些支持。然后第三呢，我觉得就是你获取信息的渠道必须是从官方的去获取，然后不要去因为自己被隔离害怕说我哪天被抓走了，或者说会不会自己万一得病了会怎么怎么样啊，就是你还是要相信政府的这个政府对你做的一些行为是为了帮助你，
包括还要相信自己我可以没有问题。
对，也要相信自己说我是可以的，没有问题，我一定可以战胜这个困难，只是暂时的隔离。
对，那对于一些这种正在经历的这个新冠肺炎的朋友，或者说是已经愈后的这些朋友来说，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建设自己的心理状态呢？
我觉得正在经历的这些患者啊，我们说疾病的一半是心理，就特别是这次新冠，我们有更加深刻的体验，就是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战胜疫情的一个法宝。所以说我们这个新冠其实是一个 自愈性疾病，就是说它没有特效药，现在只能靠自身的一个抵抗力以及我们说叫支持系统的一个医疗去帮助你度过。所以说你在这个度过的这个过程中，治疗的过程中，心态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你一定要有信心，有信心，有自信，然后对医护人员的一种信任，去战胜这个疾病，相信自己肯定可以出院，没有问题。然后第二，你要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力，我一定可以克服它。所以对于目前正在经历这个疫情的这些患者，我想说你一定要有信心去战胜这个疾病。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已经治好以后痊愈的这些患者，你也要有信心说我一定可以恢复到和原来那样好，然后我需要去调整自己的一些之前的一些抑郁啊焦虑的情绪，更好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以后投入到生活中去，不要去害怕周围人的一些指责啊或者一些东西。因为我知道就是有一些小区它可能出现一个病例以后，周围那些邻居真的是
都会
很难听的话
异样的目光来看他，
甚至有些人会责骂说这个人明知自己已经发烧了竟然还不去医院，所以很多邻居因为他而被隔离起来了，不能出去了，所以会对他有一些抱怨甚至一些仇视的一些态度。但是你作为一个痊愈的患者，你需要去接受这样的一种这种情况，然后能够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去面对周围的这些邻居。
那其实最近啊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群体啊，就是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因为最近我们也是知道有这个消息说这个高考啊也是被推迟了一个月的时间。
对，已经被确定了。
对，已经被确定了要高考要推迟一个月。那么针对这一次疫情期间的这些学生朋友们，应该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呢？因为我们知道啊，就是青少年阶段其实人自控能力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阶段，有的人会在家就是好好学习，有的人就不会。那
我
对于他们来说，
我觉得的确这段期间对于青少年，特别是初三和高三的学子，
对他们其实心理压力也挺大的。
就是，对，他们面对这个中考高考压力很大，而且这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其实他们觉得我这高考中考咋办呀？
对，
都已经还剩没几个月了。
对，
那我给他们建议就是，在家里啊，你需要制定一个合理的计划。就是说你不要给自己定得太高，每天完不成，反过来会给你更大压力。就制定一个合理的计划，并且每天能够，根据这个计划去完成，然后呢？就是能够去和自己的老师沟通，然后有问题呢可以跟老师去请教，切记不要给自己定一些过高的一些计划，当你完不成以后反而会有一些自责和懊悔感，
有挫败感是吗？
对，所以还是要定一个合理的计划，保持一个学习的一种 规律作息。偶尔可以放松一下，你说整天在家里学习也是 不行的，那你现在像疫情 放松一点的话，你学习一下可以出去走一下放松一下，跑个步都是可以的。
对，也是可以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来调节自己的这个心态还有学习的效果。
像青少年他们正是需要运动的时候。
对，
有些人他可能以前在学校里我每天都要打篮球，现在好久没打篮球，那你现在疫情稍微好一点了，你也可以出去跑个步，跑个步回来再继续学习，就不要每天过于的去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这样可能也达不到一个很好的效率，反而会形成一种事倍功半的这么一个效果。我们更希望达到的是事半功倍，
对，好，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张恒达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了一下，这个疫情之下的心理防疫。今天呢，我们也是讲到了一些非常，感觉比较新颖的词啊，一个是危机干预嘛，一个就是这一个
PTSD
啊，还有呢就是对于我们不同的人群，我们给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建议，包括生理上面的，包括心理上面的建议。好，那也是再次感谢我们的张恒达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